中国既是非洲的长期外交伙伴，也是非洲的新投资者。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曾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国在非洲有四大战略利益，除自然资源和贸易这两项外，中国的第三个意图便是寻求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中国政府认为，加强中非关系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此外，中国还希望扮演更有建设性的角色，为非洲的稳定做出贡献。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为减轻与安全相关的对中国经济利益的威胁。就中东地区而言，中国在过去几年中也在该地区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非常关注与中东的经贸关系，在2020年，中国与中东地区贸易额约为2726.3亿美元。中国也是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约一半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麦吉尔大学中东问题专家布赖宁曾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来自中东。中国是希望改善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认为，虽然中国在中东较美国等国而言仍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国家，并且在处理当地政治和安全挑战方面极为谨慎。但由于其在中东的经济存在日益扩大，中国被迫加强与中东的接触。中国与非洲以及中国与中东的关系似乎成为了国际关系领域一个愈发重要的课题。美国空军战争学院国际安全研究副教授芮黎明博士在星期二面世的新书《中国在南半球的崛起：中东、非洲和北京的另一种世界秩序》中，审视了中国与非洲以及中国与中东的关系。分析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大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利益、身份和做法。芮黎明博士长期研究中国外交政策、中国政治、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他曾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并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哈佛大学的中国与世界研究项目担任研究员。他还曾在中国南京大学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在被记者问及为什么需要审视中国在中东和非洲这两个区域的崛起时，芮黎明回答说。
When I first started examining these regions in the late 2000s, there was very limited scholarship that examined China's rise
在2000年代末
outside.
开始研究中东和非洲的时候，人们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和美中关系之外崛起的研究非常有限，因此我们对中国行为的认识不足。所以，我想更好地了解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及其行为，这样我就能了解中国在中东和非洲的崛起，以及其在整个南半球的崛起。这在今天尤为重要，因为美中关系已经越来越不像是一个双边现象，而是与世界各地都有关系。
Bilateral phenomenon, but actually are taking place in reg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在被问及中国在中东和非洲的利益是什么时，芮黎明回答说
The way I conceptualize China's interests in both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they have some shared interests. Those are first and foremost
中国在中东和非洲的利益是有共同之处的，首先便是通过获取资源和打入市场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我认为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在很多情况下，一些分析倾向于关注能源方面或资源方面，但对中国企业来说，在金融、制造业和其他领域的市场机会与资源需求同等重要。因此，最重要的利益是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再者，中国谋求中东和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等国际体系中支持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立场。中国还希望倡导发展中国家的事业。中国在鼓励发展与南半球各国在促进发展方面的各种合作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这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代。时至今日，他们对这方面的兴趣非常浓厚。此外，中国还希望保护他们的中国公民和企业，比如2011年时的利比亚大撤侨。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了也门、叙利亚和其他地方，因此他们希望确保能够保护他们的公民和企业。最后，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中东地区，中国都想保护其主权不受美国的影响。他们越来越希望中东和非洲国家支持他们在南中国海、 香港和其他问题上的立场，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主权。中东和非洲这两个地区之间其实是有共性的，整体利益是非常相似的。但在中东，中国还希望确保中东不会支持中国国内的穆斯林叛乱组织。这就好比中国非常担心叙利亚，因为叙利亚的各种组织可能会向中国境内的维吾尔人提供物质支持。在被问及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崛起，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抱负的大国和全球角色时，芮黎明回答道。
When you use the word global ambition, I think of two distinct timeframes. One is during the Mao era from the 1950s.
你提到了中国的全球野心，这让我想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间段。一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毛泽东时代。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常关注传播意识形态，并为南半球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支持。但在70年代之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参与真正减少，中国开始专注于自身的经济发展，致力于推动其经济向更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并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中国。正如你所提到的，20多年前我在南京的时候，中国其实更注重内部发展。转折点大约是在2000年，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中东，在非洲，在南半球。中国在这些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参与都有了强劲的增长。
When they had a robust increase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those regions.
在被问到中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寻求与中东和非洲接触的新战略概念时，芮黎明表示
，Most of the behavior is starting in 2000. You definitely had increas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you know, from Chinese companies.
中国的大部分行为大约始于2000年，中国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增加，各种机构也逐步形成。例如，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于2000年，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成立于2004年，上海合作组织则是在2001年成立。所以在2000年以后，除各个论坛开始建立外，中国还任命了各类特使。他们在2002年任命了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在2006年任命了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还在2016年任命了叙利亚问题特使。从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到战略伙伴关系，再到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等等，纵观全局，中国的行为与参与在2000年之后明显增强。
Or China's involvement i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etc. You definitely see enhanced behavior after 2000.
芮黎明还提到，中国在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行为表明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他说，
I think it actually tells us quite a bit about China's rise globally. So one aspect is there is a difference.
我认为这实际上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中国在全球崛起的信息。一方面是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对外援助方面的行为与其军事行为有所不同。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大多数关于中国崛起的研究集中在其亚太地区的行为和参与，以及中国对美国的做法。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能让你更好地了解中国与南半球更广泛的接触，毕竟在南半球，中国不是在与邻国打交道，也不一定有领土争端。因此，在这两个地区，我认为有助于观察中国在全球的崛起，在政治、经济和对外援助领域，中国的行为与美国具有竞争性。中国以和平共处5项原则、南南合作为规范基础，国家在经济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更广泛的行为发生在当前的自由秩序内部，在某些情况下则不是，但在政治、经济和对外援助领域，你确实会看到更多的竞争和分歧行为。但相比之下，在军事和安全关系领域，中国几乎所有的做法都是与美国和西方合作的，这是与自由秩序趋同的规范，比如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希望通过联合国建立多边机制来解决冲突，参与反海盗行动等等。 中国不希望地区内仅有一个单方面的安全存在，他们希望寻求多边机制。中国将自己描绘为一个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及不干涉内政的大国，倡导互联互通，推动发展及南南合作。他将自己标榜为一个平衡的角色，与国际体系中的所有国家互动，无论他们的治理结构如何。中国非常强调自己在南半球没有殖民史，并试图将自己与美国区分开来。中国也非常希望被视为一个鼓励经济、金融、技术等领域互联互通的大国。
But those are some characteristics I think that they try to portray themselves as in the global south more broadly, and you see that in a pronounced wa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Sub-Saharan Africa.
中国曾经多次表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套规则，那便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但是，瑞林宁则表示，中国似乎在寻求构建另一种国际秩序。他对美国之音说。
In my view, at this point, China is building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that complement the existing liberal order. So, as
在
you
我看
mentioned,
来，中国此时此刻正在构建补充现有自由秩序的国际秩序。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非常支持联合国和许多国际机构，而且这种行为还在继续。但如果你看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所建立的，你会看到秩序的新方面。如果当前的世界秩序变得不那么盛行，或者如果它以某种方式崩溃，这些其他方面的新秩序将填补中国与这些地区互动的空白。一些具体的例子便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和上合组织，这些是中国与有关地区互动的主要多边机制。中国已经在世界各地建立了非常相似的合作论坛，无论是东欧还是拉丁美洲。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南半球国家都有了已经建立起来的合作论坛，这是中国正在建立的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个方面便是“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或将是促进建立秩序的一种方式。中国可以借此与一些区域进行互动，无论是自由贸易协定、经济特区、农业示范中心等，“一带一路”包括了所有。北京正在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另一个方面是对外援助。你可以看看他们在对外援助中实施的规范。他们不强调与国家内部治理结构相关的政治条件，这与当前自由秩序的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仍然非常参与现有的自由秩序，但在许多方面，因为中国对该秩序的某些方面深感不安，例如促进人权、促进民主，所以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中的经济因素比对政治因素更为满意，所以中国正在建立这些补
It's
充
much
系
more
统。
comfortable with the economic elements of the order than with the political. So it's building these supplemental systems.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